风台风最好永远都别来、
不管有病没病啊，都应该要定期做电脑断层扫描。
路上说啊，减肥绝对不能碰淀粉。
哎呦，叫医生啊给你开抗生素，不然病怎么会好？
这样真的对吗？用科学思维厘清似是而非的观念，给您意想不到的新知。欢迎收听似是而非。
听说啊，最近有一个新技术，他说可以回收工业产生的二氧化碳，减碳的效果很好。哎，
怎么可能？哎，拜托，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是气体耶，马上就会跑掉了，怎么可能可以回收？一定是骗人的啦。
啊，真的吗？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 IC 之音竹科广播 FM97.5 似是而非节目，我是李志昂。二氧化碳是气体，可以回收吗？过去这也许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但随着技术的进展，人类现在也许已经找到了一些很好的方法。今天的节目中非常荣幸为听众朋友们邀请到工研院绿能所的徐恒文副组长，就是来跟我们分享在绿能的新技术方面，台湾也可以对全球的减碳有所贡献。而其中的关键呢，就是工研院所发表的得奖的技术钙回路捕获二氧化碳技术。徐副组长您好。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副组长，这个技术最近好像得了国际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奖项是吗？
是的，我们这个技术呢，今年都很荣幸能够得到全球百大科技奖。那么这个奖项其实对国内来说来讲的话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因为国内今年的话呢也只有两个奖项有获奖，那么都是工研所获得了。那我们这个技术其实它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它主要是一个减低二氧化碳排放造来温室气体里面非常重要一个技术，算是一个突破目前传统一些化学吸收法，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贡献，所以我们得到这个奖。
这个新的技术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一般人能够了解的方式来解释一下它的原理呢？
是的，我们这个技术它一个比较大一个特色，它就用我们台湾有非常丰富的天然的矿石，那一般我们叫做石灰石，那它的学名就叫做碳酸钙。那我们以这个碳酸钙呢，其实它又是一个水泥的原料，那在我们拿这个碳酸钙呢，第一步在我们这个系统里面来讲，我们先把它做煅烧。那煅烧的意思呢，就是我们给它高温，那这个温度也差不多在900°C左右，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二氧化碳从这个碳酸钙里面把它赶出来，赶出来以后呢，它就会变成石灰。因为在二氧化碳赶出来以后，这个石灰它就变成一个多孔径的一个吸附材，这个材料呢我们送到我们另外一个反应器，这时候我们会引这个烟气，那烟气里面含有非常多的二氧化碳，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就用石灰呢去跟这个二氧化碳反应，反应以后呢，我们就会变成一个碳酸钙。那碳酸钙我们再把它回到我们的煅烧炉去，再把它经过一次煅烧，煅烧以后呢，它又回来石灰，这时候我们再送回到碳酸化炉里面去反应。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从碳酸钙变石灰，石灰再回到碳酸钙，这样反复的再生跟这个吸收的过程中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二氧化碳呢能够完全的去除。那我们在煅烧的过程中，二氧化碳就会把它浓缩，变成纯度非常高的一个二氧化碳。那在我们在这个厂里面，我们后端还有做二氧化碳液化的设备，可以把整个 CO2 把它收集下来，可以得到99%以上的这个浓度的 CO2， 然后就可以做一些商业化应用的价值。
所以我们这个节目叫做似是而非，我们要从一些似是而非的观念来谈起。过去我们觉得水泥厂一定是排碳的，因为我们的原料是碳酸钙，然后这个碳酸钙反正你只要加热，它一定会变成石灰加上二氧化碳，然后二氧化碳跑到空气当中，它就一定会造成排放二氧化碳的增加嘛。可是现在您这个技术反而可以造成二氧化碳的减量，它不但自己不会一直排出二氧化碳，甚至还可以吸收比如说别的火力电厂产生的二氧化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好像听起来不是那么合理，怎么做到？
是一般水泥厂里面呢，因为它的原料其实就是所谓的碳酸钙，那碳酸钙呢一般在水泥厂他们叫做脱酸啊，就是把二氧化碳把它赶出来，赶出来以后呢其实就会回到所谓的我们叫做石灰。 那在这个过程中，因为在一般的水泥厂里面，他们随这个煅烧的过程中呢，或者脱酸的过程中，他们其实是用了一个一般我们称为叫做空气燃烧。那空气燃烧它会产生大量的氮气，这时候二氧化碳浓度就非常的低哈，低的时候呢，它就没有什么经济性的价值，所以它就把它排出去。那在我们这个里面来讲呢，当水泥厂排出了二氧化碳的时候呢，我们先拿来利用石灰跟它反应，反里面在煅烧过程中，我们是用了纯氧煅烧。纯氧煅烧来讲没有氮气，那这个过程中我们就会得到非常高浓度的二氧化碳。这个二氧化碳刚才前面有提到，就是它其实就可以做一些商业化的利用。那么在水泥厂里面呢，原料怎么来呢？它可以从我们捕获厂来。那捕获厂因为刚才跟听众朋友大家提到，我们这个循环就是所谓这个石灰碳酸钙这样反复循环，但它循环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其实它会有一个粉体会慢慢变得比较细。第二个就是说它可能有些活性孔呢，就是因为反复的这个煅烧啦、碳酸化这个过程中呢，它孔隙会渐渐失去活性，这时候呢，我们就会把这个废料把它排出来，排出来这个废弃的石灰呢，刚好就是水泥的原料，所以我们把这个废弃物就完全拿来做水泥的原料。这时候呢，以水泥厂本身来说呢，它的CO2的排放就大幅的降低了，因为在我们这过程中，我们就先把它收集下来，再到水泥厂去做水泥的时候，它就不会有大量的二氧化碳的排出。
这样可不可以说，在这个技术里面，零废料？
可以这么说，因为我们的废弃物是完全可以作为水泥的原料。如果我们跟水泥厂结合来说的话，在我们技术比较特别的话，因为它可以完全作为水泥的原料，所以我们以我们这个技术来说，它的吸收可以说它不需要成本，相对比较便宜。再加上来讲，这个技术另外还有一个特色，刚才没有提到，就是说因为一般人常常会质疑说，哎，你这个技术因为你是用高温煅烧啊，那温度非常的高，理论上你不应该是节省能源，应该是耗能源才对。
对啊，
但是呢，你要是了解整个这个化学反应过程中，你会发现呢，事实上呢不是这个样子的。那主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知道呢，在这个碳酸钙呢变成石灰的时候呢，我们需要给它大量的热，这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反应一般讲化学里面就叫做吸热反应。在这个反应中呢，它需要吸热大概在每摩尔大概是差不多179个千卡。那另外一个反应呢很有趣，大家可以发现，当你变成石灰的时候，你跟二氧化碳反应的话呢，我们叫做碳酸化反应，它刚好是一个什么放热反应。煅烧反应它是一个吸热反应，碳酸化反应是一个放热反应。所以呢，理论上如果说我们能够达到这个平衡的时候，是两边放热跟吸热是完全一样的。假设我们今天可以把这个热呢能够充分的利用来说的话，它其实就好像不需要花费额外能源。但事实上大家都知道，热本身来说呢，它其实会有所谓的热的损失，就是你没有办法把100%的热回收。这两个反应刚好是又在不同的反应器里面，它没有办法达到100%的热回收，但是呢，它的热因为是可以充分的利用。因为高温的废热一般人可能比较不清楚，就是说高温废热其实它的价值性比低温的废热要高非常多。假设我今天的温度可能只有100多度C 的时候呢，假设我已经用来这个废热发电的时候，它可能效率只能只有10%。可是在我们这个系统，因为我们温度是非常的高，它会产生高温的废热，高温废热以后它可以产生非常高品质的蒸汽，它的效率可以达到 40%， 这个差异就非常大。就因为这个原因以后呢，我们不但没有废弃物，再加上我们有高温的废热可以做很有效的热回收再利用，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整个热平衡来算起来的时候，事实上我们是比一般传统用化学吸收法来讲，它的能源耗用是比较低的。
哦，所以就是零废料，耗能又低。所以徐副组长等于说解开了我们另外一个似是而非的疑问，就是说在高温的反应之下怎么样做到节能，这个系统等于也做到了。那在下一段的节目当中，我们还要提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疑问哦，就是我们把吸收的二氧化碳回收下来，可是它并不会消失啊，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似是而非，我们待会儿回来。欢迎回到似是而非，我是李志昂。今天我们节目中非常荣幸为听众朋友们邀请到 工研院绿能所的徐恒文徐副组长来到节目中，跟我们分享了得奖的钙回路捕获二氧化碳技术。上一段节目谈到这个技术既能减碳又很节能，世界上有没有这么好的事哦？不过在这当中更深入一点，是不是也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观念值得厘清呢？在继续谈下去以前，现在让我们先来听一段志昂到工研院现场采访的时候所收到的现场声音。刚才您听到的声音是在工研院绿能所用一个小的模型来模拟把二氧化碳注入水中。这个声音代表什么意义呢？我们就要先来请教徐副组长了。就是我们说把二氧化碳回收，可是这只是第一步，我们避免把二氧化碳排放到大气当中。但是收下来的二氧化碳它并不会消失啊，我们要怎么处理呢？要怎么做才能达到真正的减碳呢？
二氧化碳大家都知道在我们大气中里面它是一个非常安定的一个化学物质哈，但是它也是造成我们目前温室气体里面非常重要一个，一般讲都叫元凶哈。那么事实上我们经过这个二氧化碳捕获技术以后，那个二氧化碳确实诚如主持人讲的，如果说我们没有办法把它妥善处理的时候，其实它又会回到大气中来讲好像就是白忙一场一样。在我们在这里面来讲呢，二氧化碳其实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一些化学或化工的原料，因为它可以合成一些这个化学品，或者是再回来做燃料。在工研院跟台泥合作里面也特别把它拿来做这个微藻的养殖，就像我们大家所熟知的光合作用一样，它需要跟二氧化碳反应。那么微藻养殖来说呢，它可以做这个非常多的用途啊，做生殖燃料啦，也可以做成生殖柴油啦，那也可以做成高价健康食品等等之类哈。这个通常我们叫做生物固态，好，可以把这个稀有度把它固定在这个生殖物里面去。但是呢，二氧化碳本身来说它的排放量是非常的大，好，所以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些用途来讲，它可能只能减少大概 1% 左右的这个二氧化碳的排出。那 99% 的二氧化碳捕捉下怎么办呢？可能它就需要把它放在一个非常安全的一个地质底下，那我们这里叫做地质封存。台湾其实有非常好的一个条件，因为我们台湾有这个在这个西部的沿岸呢，其实它是有几个区块都可以存这个二氧化碳，大概保守估计大概最少最保守估计大概也可以存大概在100亿吨的二氧化碳，可以说它也是一个宝物了。等到我们慢慢呢这个技术成熟以后呢，其实它可以二氧化碳慢慢可以大量的在用的时候呢，其实它等于是可以这样来做这些相关的利用。
那我们刚刚听到把二氧化碳打到水中的这个模型哦，所示范的声音，那把二氧化碳打到水中是不是也是养殖绿藻的时候必须要有的一个过程？
是是，刚才那个水中我们刚才讲到就是说，因为它基本上来讲跟这个绿藻或者微藻反应的时候呢，它二氧化碳先要溶解在水里面去，所以呢就是说我们把它溶在水里面去的时候呢，它就可以跟藻反应行光合作用。
那我们知道这个技术本身也跟台湾水泥哦有密切的合作，以下也让我们先来听一段在记者会的现场台泥的辜成云董事长谈到水泥厂透过一些什么样的方式来减少污染。
我们是跟和平火力发电厂是在一起的，那各位都知道燃煤的这个火力发电厂它基本上是会排放二氧化碳还有二氧化氮还有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呢跟二氧化硫基本上都是跟酸雨有关，所以这个二氧化氮的方式呢是用一个脱硝的方式来处理，那最重要的是二氧化硫，那个是会变成严重的酸雨，那基本上它是用一个脱硫的方式把那个二氧化硫脱下来。还有呢，火力发电厂烧煤的时候有两种灰，一种叫飞灰会飘出去，还有一种叫底灰会掉下来，那这种灰呢在其他的火力发电厂都需要找人家来处理，相对的我们旁边的水泥厂就把它所有飞灰跟底灰拿回来代替我们要用的粘土，所以基本上全部都已经消化完了。
这边就想要请教徐副组长了，就是说辜董事长提到说水泥厂其实现在也开始运用一些新的技术来减低污染，甚至我们希望说未来可以达到完全零废料的一个目标哦。那我们知道所谓的废气不只有二氧化碳，还包括比如说二氧化硫或是二氧化氮，甚至是其他的废气，那是不是透过这些技术或者是其他的技术可以做一个很完善的处理呢？
一般我们知道燃烧呢它通常会有污染物质，特别对煤炭来说的话其实会有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那其实这个都是环保署目前所说的这个空气污染物，那它规定这个排放这个法规的标准在里面。本身来说呢，因为这个钙本身来讲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吸附剂，它还可以很好的可以把二氧化硫可以去除掉，所以当我们使用钙回路捕获二氧化碳技术里面来讲的话，我们事实上可以不需要做这个脱硫设备，就可以把这个烟气中的二氧化硫把它几乎是可以去除掉，效率非常的高。在水泥制程中，因为它用碳酸钙当的原料，煅烧过程中会产生所谓的这个石灰，那石灰呢它也是一个很好的这个二氧化硫的这个吸收剂，基本上二氧化硫可以在这个技术里面呢可以把它去除得非常的干净，基本上都已经快要趋近在零排放这个二氧化硫这个部分。但是在氮氧化物本身来说，就比较困难一点，因为石灰本身对氮氧化物去除的效率不是很好，它主要还是要靠一些燃烧的控制，或者说在电厂里面他们常常会使用这个触媒还原的方法，就是把这个氮氧化物还原成为所谓的氮气，或者在水泥厂里面他们会喷一些像氨啊，或者说这个尿素当做这个还原剂，这个时候就可以把这个氮氧化物也能够一并的去除。
那这项技术，从去年发表到今年得奖，您也一直在进行实际的运转与研究嘛？那有没有什么新的发现或困难呢？
我们这个技术其实在我们比较困难的地方，就是我们刚才跟听众各位提到，就是我们其实它是一个循环都是一个高温的粉体循环，那我们的粉体的高温可以达到大概900度C，大家知道一般的金属材料来说，除非是一个特殊的材料，大部分都很难去耐这么高的温度。那粉体的话呢，在这个温度之下也很容易呢会产生这个表面会有一些粘滞性，会造成我们在粉体输送啊，或者说一般水泥厂很喜欢讲一个话术语叫做结窑皮，就是它会形成一个像粉体之间的连结，在这个炉子的表面上会形成一层这个皮一样的物质，粘在这个上面，会造成我们粉体输送上的困难。那还好我们因为在国内来讲，就是这个台泥，因为这个水泥厂里面他们经验最丰富，他们也提供我们非常多的宝贵的经验，让我们也解决这些像这个粉体输送或者这个高温的结窑皮这个问题，也获得一些解决，这是一个非常的辛苦的地方。
刚刚徐副组长所讲的这个结窑皮，其实你可以想象一下，就好像是碳酸钙石灰在高温之下，粘成一块一块的，这个问题很严重，不过幸好透过产业界的经验获得顺利的解决。接下来就要来探讨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要捕获二氧化碳的这个石灰，它还有一个使用循环次数的问题，就是同样的材料可以循环多少次，这会严重的影响到吸收多少的二氧化碳。让我们听听徐副组长怎么说。
我们这个技术基本上来讲呢，你如果在水泥厂在使用的时候呢，循环次数的多寡在我们这个技术来说它不是那么重要，因为你的废弃物多跟少它完全都是一个水泥的原料。但是假设我今天想把这个技术用在水泥厂以外的厂，比如说大家知道这个排放量最大大物还是这个电厂，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你的循环量如果很少的时候呢，它的废弃物量就会非常多，非常多会造成所谓这个电厂的困扰，就是说因为大家知道我们的水泥厂现在都在东部，电厂都在西部，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废弃的这个石灰呢把它运到东部以后，它会造成非常多的运输上的成本，也是比较困难的。那我们在目前一个新的研发技术里面呢，我们就叫做所谓这个蒸汽水合反应。这个蒸汽水合反应里面是一个很特别，就是我们利用蒸汽把它喷到这个石灰里面呢，这个石灰呢它其实会变成所谓这个叫做熟石灰。为什么叫熟石灰？就好像是我们泡水以后煮沸的那种感觉，这时候就多了一个水到这个石灰里面，一般我们就叫做熟石灰，然后它的学名就叫做氢氧化钙。那每一次你跟水反应的过程中呢，它这个石灰的表面都会有一个崩解的程序过程，那个崩解的程序之后，它会把那个表面失去活性呢再重新孔性又重新恢复，它的活性就会再生。那我们现在有把这个技术也在这部分研究，那我们希望呢利用这个过程中呢可以让它的循环次数大幅的提升，那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到电厂里面去使用。
听了徐副组长的分享，我们真的发现，工研院绿能所真的念兹在兹的，就是不但要做到节能，而且每一项技术都朝向零废弃物来努力。谢谢您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也非常谢谢主持人能够给我们这个机会，把这个等于是国内这些很好的研发成果也能够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共同为我们这个台湾的二氧化碳减量一起来努力。谢谢大家。
钙回路捕获二氧化碳技术，二氧化碳是气体，怎么可能回收呢？乍看到这个新闻，可能还会有人误会说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一个消息，但是透过科学家的努力，新的技术让它成为可能。以下让我们帮听众朋友们打包一下今天的结论哦，到底这件事情是怎么做成的。其实石灰石的成分主要是碳酸钙，经过水泥的制成哦，做高温煅烧会产生两种产物，一个是氧化钙，就是俗称的石灰，另外一个就是二氧化碳。刚刚徐副组长也提到，石灰可以用来制造水泥，但是二氧化碳气体会跟其他的气体混合起来排放到大气中，没有办法回收。但是现在如果我们让这个化学反应倒过来，是不是利用石灰也能吸收二氧化碳呢？答案是肯定的。工研院的技术就可以把来自发电厂、来自水泥厂或者其他工业排放的混合气体导入一个炉，叫做碳酸化炉当中，在摄氏600度到650度的温度下，让气体中的二氧化碳跟石灰反应变成碳酸钙，同时会放出热能，可回收再利用。接着再把这些碳酸钙导入另外一座煅烧炉，在摄氏850度到900度的温度底下重新释放出二氧化碳。但是这里有一个关键咯，因为现在排出的二氧化碳气体浓度很高，我们就可以降低它的温度，把它冷凝，把它压缩，重新回收进来。以工研院跟台湾水泥合作的厂区为例哦，捕获二氧化碳的效率甚至达到 90% 以上。而且别忘了，碳酸钙释放出二氧化碳以后又变回了石灰，可以循环使用，这就是钙回路，回路这个名称的由来。如果想要知道一些更深入的资讯，你也可以上网搜寻钙回路捕获二氧化碳技术这个关键字，进一步查询或做延伸阅读。刚刚跟徐副组长也一起聊到，又节能又没有废弃物，世界上真的有这么好的事吗？的确，要做到这件事情不容易，需要科学家共同投入智慧，投入时间心力，才能让过去觉得似是而非的观念或是不可能的事，如今都成为可能。当然包括工研院，包括我们国内在产业上很多投入研究的工程师，都值得我们给予掌声。我是李志昂，似是而非，我们下个礼拜空中再会。
本节目由行政院科技部补助直播。